欢迎收听只谈综艺，这是一档专注讨论综艺的播客节目，由学综艺但不做综艺的晶晶和一丹主理。我们谈论时下综艺节目的现象和风向，话题以国产韩国综艺为主。我们认为综艺是被低估的艺术。大家好，我是晶晶。
我是一丹。
前两期节目我们都是在聊单一一档节目，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聊一个类型的综艺。
对，我们想聊聊素人恋爱真人秀。它通常是观察类的节目，节目里会同时存在两个时空，一个是几对陌生男女合住在一个小屋里，另一个是观察团组成的演播室空间。
有代表性的这类观察类综艺包括中国版《心动的信号》，它源自韩国的《Hot Signal》，
还有日本的《被郎君所欺骗》。
今天我们想从综艺节目制作的角度去回答，为什么我们要看这些不认识的人谈恋爱。一直以来，婚恋都是综艺节目当中很大的一个板块。你有看过哪些婚恋节目吗？
以前还是看电视的时候，当然是《非诚勿扰》。《非诚勿扰》的出现当时打败了《快乐大本营》，成为了收视第一的节目。
《非诚勿扰》是一个很有标志性的速配类婚恋节目，它在当时引起了很广泛的话题讨论。我记得以前周末的时候和爸妈一起看节目，经常会选择《非诚勿扰》，大家一起去看男嘉宾怎么样，女嘉宾怎么样，然后去讨论他们的选择。
但其实我们能从这个节目里了解到的男女嘉宾的信息都是很片面的。
我觉得它很像现在的速配相亲的 APP， 就是你通过左滑右滑去判断你对这个人喜不喜欢，但是你了解的其实只是他的基本信息，爱好啊，职业啊，年龄啊，他可能会有一些 VCR 说朋友眼中的你，但是这也都只是很少一部分的信息，没有办法对这个人有一个很立体的认识。
而且一期节目的男女嘉宾人数非常多，可能这期播了之后你就忘了他了，
很少会有给大家留下印象深刻的嘉宾，除非是像马诺那样可以引起社会讨论话题的人。除了速配类节目之外，还有一类婚恋综艺也是一度很火，像是韩国的《我们结婚了》。
因为明星其实你让他们真的去在你面前速配，感觉他们也是有一定包袱的，可能做假想恋爱会比较合适。
这种虚拟恋爱类的节目很适合明星去上，原因是很多他的粉丝很期待看到他谈恋爱的一面，但是这种呢，我们觉得他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恋爱相亲类的节目，因为明星肯定不是抱着谈恋爱的心态去上这些节目，他只是想要丰富自己的人设，就是他有一部分是他真实的性格，但是又有一部分是他在扮演谈恋爱。
素人恋爱真人秀是在这两类之外恋爱综艺的一个新的趋势。以中韩的《心动的信号》为首的一系列的素人恋爱真人秀，他们的效果都非常的好。
在《心动的信号》火了之后，相继出了很多类似模式的综艺，包括最近在播的《喜欢你我也是》
还有之前湖南卫视的《恋梦空间》。
我们这期节目主要想聊的就是这一类的综艺。其实很多没看过这类节目的人就会想，你们到底在这些节目里看到了什么，为什么要去看不认识的人谈恋爱。其实这也是导演组在做节目的时候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想从节目制作的角度去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认为的素人恋爱真人秀的看点。首先，这类节目一定都是找一些长得好看的特别的人在一个很漂亮的地方谈恋爱，虽然它是一个真人秀的包装，但它的本质仍然是偶像剧。
为了让它看起来真的像一个偶像剧，它的选角，也就是偶像剧里的白马王子公主，它肯定是精挑细选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像偶像剧一样给观众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它又是个真人秀，让你觉得好像这个事情真的能真实发生在生活当中。实际上它的那些场景都很偶像剧，比如说他们选择的职业，心动的信号不论是韩版还是国内的版本，男生有很多都是有自己的事业，可能有自己的餐厅，有自己的公司，或者是独立设计工作室，本身在婚恋市场都很有竞争力。女生她们选择也很有代表性，职场白领、女老师、学生，
表演系的学生。
对，对于这些节目制作组来说，最好找到的肯定都是那些表演系的学生，
嗯，
因为他们一方面又可以增加自己的曝光，一方面又可以在节目里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其实他们在选角上有很大的刻板印象的问题，比如说他们在选男性职业的时候，都会选择偶像剧里霸道总裁的类型，都是有自己的事业的，
嗯，
很少会选择很稚嫩的，除非他是演员或者模特这样的职业，
嗯，
而且从心动的信号中韩两版可以看出来，中国和韩国这两个国家在婚恋市场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他们都很倾向于喜欢看起来端庄的，中韩两版的女一向天歌和吴英珠有一些类型上相似，都属于温柔端庄的职场独立女性，女二也有一些相似，都是活泼开朗的，只是韩版的是一个学生，中国版的是女老师，
嗯，
中韩两版的女三都是女演员，也是之后想在演艺事业上有发展的，女四中国版的也是一个女老师，是那种温柔的可爱型的女生，但在韩版的时候她就是一个比较强势的有自己事业的设计师，但显然中国版的女四其实没有起到她想要起到的那种作用，
因为她的出现并没有给当下的局势带来任何变动。
对，总之从选角上看，中韩两版其实都是没有跳脱出婚恋市场上受欢迎的男女形象的那种感觉，很明显可以看出来节目组在选人的时候是有他已经想好的固定的八个形象，然后去找符合的角色去填进去，
嗯，
因为我们都知道偶像剧的一大特色就是男女主角都非常的美，而且他们都有着令人羡慕的家庭背景或者是职业等等，
嗯，
这些其实也就是导演组在选角的时候需要考虑的因素。作为一个在大学的时候做过恋爱类综艺节目的选手，你觉得在恋爱综艺制作过程当中选角成功是否决定了这个节目的成败呢？
因为我当时就是做一个校园内的恋爱综艺嘛。
它也是真人秀吗？
对，它的规则就是我们邀请了三男三女，里面会藏匿着一对真正的情侣，会让演播室内的嘉宾去观看一些小片，猜测谁是真正的情侣。对我们挑战最大的就是一个是挑到我们想要的那种极品男神女神，然后另一个是说说服他们来上节目，可能找到了这个人选让他们来上节目反而是这个之外更难的东西。
我想你在做节目的时候也会对找什么样的人有一个自己的大概的预期吧。
嗯，我们肯定要挑选那种万人迷类型的呀，然后以及他们在恋爱上会经验非常丰富的人。
这应该也是市面上现在做素人恋爱真人秀导演组的一个考量。像心动的信号这样的节目，他在选角的时候就会考虑我这四个男嘉宾和四个女嘉宾究竟应该是有怎样的年龄、职业、家庭背景或者学历背景，
嗯，
这些都是他考量的范畴。国内版本的心动的信号在第一季选角的时候，我有听朋友说当时在上海的时候他们有专门去找医生、律师这样的职业，希望这些职业的男生可以去报名参加这个节目，可能因为医生真的太忙了，所以他们最终没有选到一个医生这样的角色。生活中我们也有朋友曾经接受到过心动的信号第二季的邀请，但他最终没有选择参加，原因是这个对于素人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的。
说实话真的心理压力会比较大，如果被网暴呢怎么办？
对，我看到今年心动的信号国内版本第三季已经在做筹备了，第一季的女嘉宾向天歌在微博还发了一条召集大家去报名的视频，里面说到你是否想要用第三视角去观察自己，其实这也是素人一个很大挑战的地方，你不知道你会经历什么样的剧情，你也不知道观众会怎么看待你的行为表现，所以这个里面会有很多的变数，你可能会被骂，
像 Hot Signal 第二季的男四和女二就被。
对，但这其实对于素人来说是一个有利有弊的东西，因为一旦你参加这个节目就注定着你会有更多的曝光，你可能会成为网红，有机会转行到其他的领域。 Hot Signal 2我有关注几个嘉宾的 Instagram， 我发现他们之后都有一些其他领域的发展，有接到一些广告啊，还有新的综艺。
嗯，
为了让大家体验和看偶像剧一样的感受，节目组会把这个恋爱的场景设置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公寓里。通常我们都不会在现实生活中看到这种公寓，这个公寓的
特别豪华，
场地非常的大，都会有很大的开放式的厨房，有男生女生的宿舍，有活动的区域，有院子。
在拍摄的时候尽可能也是用偶像剧的方式去设置的，比如说它的滤镜用了那种日系的感觉，在构图上可能更加的精致的一种感受。其实看这类节目的时候，我的心态基本是一个看戏的状态，
这也跟很多人看偶像剧是一样的吧，想知道里面的人物到底有怎样的发展。对我来说可能代入感会更强一些，就像看偶像剧的时候你会希望自己是里面的女主角，而在看恋爱综艺的时候你也会因为里面嘉宾的履历或者是职业和你有相似，你也会觉得你和他是在同一战线的。比如说 Hot Signal 和心动的信号里面都会有一些职场女性或者留过学的女嘉宾，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啊，我跟她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那我可能在她的情境下会做怎么样的选择。
可能因为我是男生，所以代入感不会那么强，所以我更多的是一个旁观者的心态，那其实就是参与他们恋情的八卦的讨论。
我觉得可能看这个节目的也是女性观众会更多一些，她在里面会有更多的参与感。我其实也不全是完全带入在看这个节目，比如在看 Hot Signal 2 吴英珠和金贤佑的戏份的时候，我会觉得也有一种 CP 粉的养成感，你觉得你好像在看他们俩的发展。
其实看这类节目的时候，节目组就会有意的去引导观众去站他们想要的 CP， 可能前几期是这两个男女嘉宾，后几期就是另一个男女嘉宾。
它真的很像是偶像剧的一个安排，就是我们在看的时候会一会站男一一会站男二，一会站女一一会站女二，这种体验是很相似的，所以在这些综艺里面也会有相似桥段的安排。
比如说之前我有看到节目组的导演在朋友圈向大家征集你印象中非常深刻的恋爱桥段，
是恋爱节目的导演组是吗？
对，他们其实是为了让剪辑出来的东西更像以前某个流行过的桥段吧。因为其实说实话这个节目他拿到的素材是海量的，那么每一次观察团要看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剧情，怎样的走向，导演组他的剪辑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
在韩国综艺里面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可能比制作人还要重要，就是编剧。那在国内的综艺我们好像很少看到有专门把编剧提出来说的，但是编剧其实在综艺里面很重要，就像你刚才说的，有那么多的素材，我究竟把哪些素材提出来形成一个故事，这个其实是节目组的编剧在做的事情。
像暧昧这种东西，他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导演组想把它剪成是这两个人的 CP 还是那两个人，其实都可以做得到。
我想到之前在 Twitter 上看到过 Hot Signal 2的制作人的采访，当时就是有说到 Hot Signal 2播出之后，女二玄珠和男四贤佑都遭到了很多骂名。如果不知道的人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就是贤佑他是互联网大猪蹄子这个名号的来由。为什么叫他大猪蹄子，就是因为当时他作为男四加入到 Hot Signal 2当中，他在里面扮演了一个当时节目组说是一个鲶鱼的作用，就来到这个池塘就会引起一个大震荡，但是他的感情线是比较摇摆的，一直在女一英珠和女二玄珠之间摇摆。女一是一个比较主动和独立女性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他一直在很主动的向他示好，但是男四的表现就是一直有一些模棱两可，中间又一度选择了女一，但是到最后 ending 的时候却选择了女二，所以观众就是有一点受不了他这个摇摆，很多女生就在网上骂他大猪蹄子。制作人针对这个事情还在网上说希望大家不要去骂女二和男四，因为大家看到的那部分只是节目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做了一些剪辑，其实就是为了让他的这个选择显得更合理。虽然现在看起来可能适得其反了，大家仍然没有接受他从女一转到女二的这样一个选择。
因为观众始终是只看到了局限的东西，所以可能就没法理解为什么他最后选择的是女二。
对 Hot Signal 2的制作人说，为了把一些故事线剪得更有说服力，让观众可以理解这个嘉宾的选择，他们会对剪辑做一些改动。所以我们在 B 站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你经常可以看到有很多火眼金睛的人，他看出了里面有一些剪辑的漏洞，就比如说他可能把前一天的素材剪到了后一天、然后这其实就是导演组出于使得故事更流畅更有说服力而做的一些剪辑上的操作。刚才我们聊到的两个方面，一个是看好看的人在好看的地方谈恋爱，另一个是让观众更有代入感以及激发他们的八卦欲望和好奇心，这些都是和偶像剧的观看体验非常相似的，也是大家为什么会看偶像剧，为什么会看这些素人谈恋爱的理由。另一方面，素人恋爱真人秀其实还提供给我们一个对人与人关系发展的一个认识，这样一个角度，它可以让你知道素人的男生女生在暧昧阶段的不同想法和行为，这个其实是我们以往只能通过跟朋友咨询啊，然后问问其他异性关于某一些事情的态度。
对，不光是异性之间他们暧昧阶段不同的想法和做法，在同性之间他们是怎么去竞争。
对，就像我其实以前一直想知道，当两个男生喜欢同一个女生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做怎么样的事情，这些都在节目中有类似的情境。
那这个其实给导演组的一个挑战，就是说如何把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心动啊暧昧可视化，让观众可以看到他们的选择。像心动的信号的话，设置了一个机制是需要定期的发短信表达你的心意，可能设置了这个之后，参与的嘉宾他就会去思考说、我最近到底对谁比较在意。
对，其实这种合住的模式最早是源自日本的综艺叫做
双层公
寓，对 Terrace House， 但是双层公寓是自称没有剧本的，所以它的整个剧情的发展比较不可预期，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点，嘉宾们也没有被分配到任何任务。
因为他除了让他们合住之外，其实是没有另外的规则的。
对，他除了这个场景，其他就更像是日剧或者纪录片甚至是 vlog 的那种感觉。心动的信号加入了它的游戏性的机制之后，会让节目的可看性更高。这里并不是说双层公寓不好看，而是说双层公寓它整体的节奏会更慢，更偏一个成长性的节目，而不是完全为了恋爱来做的一个综艺节目。
而且心动的信号在观察室的部分也加入了推理的部分。
对，使得整个节目的综艺感变得更强，观察团会做一个推理的 PK， 那这个时候观众其实也可以在看的时候和他们一起去做推理游戏。心动的信号里面有一些规则的设置，其实也可以看出他想讨论一些议题，比如说他在第一天的时候不能够说年龄和职业，其实是为了看年龄和职业这个东西在大家择偶当中到底扮演怎样的角色。比如说有的嘉宾在第一天的时候选择了某个人，但是当得知他的年龄和职业之后，可能因为这两个因素而在第二天
改变了他们的选择。
对，
最新一季的韩国 Hot Signal 他在嘉宾见面之前还增加了他们互看 ins 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他其实就是模拟了我们在正式跟别人见面之前通过社交平台对别人的一个认识。
除了 Hot Signal 的模式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综艺节目也引进了更新鲜的好玩的模式。
他们其实都有另外的玩法，比如说像我很喜欢的日本综艺别被郎君欺骗，他的节目的概念就是恋爱狼人杀，在节目请到的五男五女里会存在并不是想要来恋爱的人，他们其实是狼人的身份。
那这两个狼人的任务是什么呢？
他们的任务其实就是去骗到喜欢，骗到真心。
他骗到了会有什么奖励吗？
通常来上这个节目的都是演员或者是模特、
哦、
然后他们就会说自己修炼了自己的演技。
哦，所以是没有实质性的奖励了。它里面有哪些好玩的玩法呢？
它 它里面发起约会的话，像星座的信号可能是送礼物抽礼物，
嗯，
决定我跟谁约会。
对，
那在别被郎君欺骗里面，就是通过 LINE 这个软件发起一个叫太阳 LINE 或者是月亮 LINE、
嗯、
然后太阳 LINE 呢就是一个公开的约会，等于说其他的人都可以去参加这个约会，去搅局呗。然后如果我发起的是月亮 LINE， 所有人都可以知道我发起了一个约会，但不会公布我约的到底是谁。另外一个是观众也可以参与到这个节目里面，观众可以在网上进行投票，会在第四期第五期的时候把观众觉得是狼人的那个人下节目。
如果观众把这个狼人投下去了，他就再也不能参加这个节目了吗？
对，之前有过一个复活的机制，但是最新的一季是他就不能复活了，然后他只留下一张相当于遗言一样的，并不能表明他的身份是什么。最终的时候如果狼人还存活，他接到了表白，那他就会把这个表白给拒绝掉，就会看出来他是狼人。但是如果观众票到的那个狼人的话，他是不会说他到底是不是狼人的，
也就是观众投完票之后到最后才能知道自己有没有投对。
对，其实这个节目参与的人就会因为这个机制会一直在想，到底我喜欢的这个人是不是狼呢？他如果真的是狼，那我还要不要继续喜欢他呢？像最后表白的环节的话，心动的信号是打电话嘛，他的一个形式感是狼人这一方会穿上狼一样子的玩偶，然后向他表白的人会把气球递给他，如果他不是狼并且喜欢这个人，那他就会把气球接下，如果他不喜欢这个人他就不接这个气球，那他如果是狼他就会接下这个气球把气球放走。就其实看起来是非常落寞的那个场景，
我想到如萍的我的幸福飞走了。其实这个机制也有点像韩国的恋爱捕手。
嗯，
恋爱捕手这个节目也是五男五女这样的配对，但是你可以在进入节目的时候选择你是 love catcher 还是 money catcher。 对对对，如果你选择 love 的话，最终选择到的对方也是 love 才是相亲成功了。那如果你是 love 但是你选择到的人是 for money 的话，那你作为一个选择 love 的人就很失落、
嗯、
但是作为选择 money 的人呢，他就可以有5000万韩元的奖励。这个其实又是在原来的综艺玩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金钱的部分。他的制作人当时是说，其实是想回答一个被广泛讨论的恋爱问题，就是他是不是为了我的钱才和我在一起、
嗯、我又想起一个节目、也是日本的，它叫做想谈一场偶像剧般的恋爱。他会邀请五对男女，然后他们本身可能都有一些演戏的基础，然后这个节目也是有观察团的，还会设置一位表演的导师给他们，每期节目会发放一个剧本，这个剧本里一定会含有一场吻戏，这五对男女就要通过某种方式确定自己的搭档，一半以上的时间在展示他们是如何排练的，但是排练的时候当演到吻戏的时候只允许他们借位，是不能真吻的、然后表演的导师就会选出最好的一对让他们进行影视化拍摄，拍摄
影视化拍摄是可以真的，
对，拍摄的这个短片里他们是会真吻的、而且那个镜头就会推得特别近，就是看到两个人是如何吻的然后还有那个剧情现场的五男五女都会坐在那里一起观看这个短片，
那不是有点尴尬。
对，这个节目就是想探讨说在用真心去演戏排练的过程中是不是能擦出火花。
那这些素人是演员吗？还是说不同的职业都有？
他们有很多的都是对演技有兴趣的有一点点名气的人，然后这个节目最后表白的时候如果对方接受了，他们就会一起上演一个真爱之吻。
明白，他们是通过排练的方式看是否可以相爱，我们今天讨论的其他节目是通过合住的方式看是不是能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产生感情，可能更像双人床那个综艺。双人床也是一个日本出的恋爱类的综艺，它也是两个素人但也会有一些名气，选角上可能会考虑两个人在同一张床上然后住一段时间，是吧？
对，这个节目还蛮特别的，它的演播室其实也是主持人就坐在床上去讨论的。
哦，所以它的概念叫双人床。其实日本真的有很多这种脑洞很大的恋爱综艺，刚才说到的郎君，还有谈一场偶像剧的恋爱，另外还有一个叫异婚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恋爱综艺，他找来了5个 想嫁入豪门的女生，
嗯，
然后同时找来了五个男生，其中有几个他并没有说明有几个是真的富豪，也就是他里面有一个以上是真的富豪，
嗯，
并且剩下的都是假富豪，是演员，
嗯，
所以他们男生的角色就分成 King 和 Joker， King 就是真的富豪， Joker 就是假的。在节目相处的过程中，这些想嫁入豪门的女生就要去用各种方法去判断这些人到底谁是真正的 king， 比如说他们会看懂不懂红酒啊，
嗯，
穿什么样的衣服啊等等，这样其实说来是一个三观有些奇怪的节目。
那最后谁是 king 呢？
最后有两个 king， 女生选择的时候她会把那个牌翻开，就是是 king 就是 king，
嗯，
如果不是 king 就是 joker。
那她其实更像是一个找 king 的过程，而不是说找我心动的人。
对，因为对于这五个女生来说，她们并不是要找心动的人，她们就是要嫁入豪门。我们之前讨论的那些节目，就是有人是想要找真爱，有人是想要赢得钱嘛，
嗯，
这些女生就是想要嫁入豪门。
哦，
所以我说觉得这个节目三观有一些奇怪。
但她实际上也不能嫁入豪门，
她如果真的选中那个 king 就可以和她谈恋爱。
哦，
但我理解这个节目的初衷也许是想让大家觉得富豪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刻板印象的样子，但不管怎么说还是有些价值观奇怪。
价值观奇怪让我又想到豆瓣之前综艺 TOP 的一个节目，
你说的是欲罢不能吧？
对，
Too Hot to Handle， 这个节目我也看了，但是我看之前看他评价不是很高嘛，
嗯，
应该只有 5.9 还是 6.0 这样的分数，我就觉得他应该会是一个很烂的综艺。我看了一下他的机制也确实很烂，就是他请到了10个五男五女，也是 Instagram 上网红一样的人，
嗯，
他们的肉体欲望都非常的强，所以这个节目的机制就是把这10个人放到一个孤岛上，然后让他们在里面交往，但他们不能接吻，接吻以上的动作都不可以。
做了之后会怎么样？
做了之后就会扣钱，他们十个人一共有一个$10,000的奖金池，
嗯，
如果他们可以 handle 自己的欲望，那他就可以得到这$10,000的奖金，
嗯，
如果他没有办法 handle 的话，他就要扣钱，比如说里面接一次吻应该是扣$3,000。
哦，
就如果他接了多次吻，或者是做了比接吻更严重的事情，那他的奖金池慢慢就会被扣完。但这个节目有个很妙的设定，他自称是为了使得这些始终注意力在肉体上的人有更多心灵上的成长和交流。
但你看起来这个节目是一个什么
感受？我看起来这个成长是完全失败的，这些人一定不会因为这个节目而有什么心灵上的成长，而且他有很多也是有刻板印象的问题，它会让你觉得长得好看的人都没脑子。这个节目跟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些节目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没有观察团，但它有一个观察的话外音，
哦，嗯，
就它里面十个人生活在那个岛上是没有任何的工作人员的，他是这么说的，但是肯定有一些机位并不是固定机位可以拍的，那些场景肯定还是有跟拍的工作人员。他有一个中国制造的智能机器人在监督他们，这个中国制造的机器人是一个女性的声音，叫 Lana，
嗯，
然后 Lana 就会在里面时不时的就让他们去某一个地方集合啊，宣布谁违规啦，宣布谁又有了更多的成长啊等等。但是他最精彩的就是这个节目有一个话外音，他就很像 Gossip Girl 里面的那个 XOXO 那个，
oh.
那个 Gossip Girl， 你不知道他是谁，但他代表的是观众或者是节目组的声音，他会有一些很命的吐槽，比如说里面当有角色漂亮的女生男生他们在说我很喜欢思考，这个时候那个话外音就会说 Oh really， 有一些讽刺的感觉，
嗯，
比如说当有人表现出自己很有信心 handle 这个欲望的时候，他就会说让我们拭目以待。
其实就是观察团的角色。
对，就是一个很贱的观察团，但是你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好笑，
嗯，
虽然你觉得这个笑他们好像也不太好，但是他这个节目其实就是一个猎奇的态度，他就是希望你在这个里面获得一些浅层的欢乐吧。比如说他不仅让他们在一个孤岛上，还会给他们制造一些美其名曰是帮助他们成长的环节，为了让他解脱心里的一些束缚，让他们加深彼此的信任，
嗯，
但我真的觉得就是单纯折磨他们。
就是一定要让他们扣奖金。
对，
我还蛮喜欢这种很贱的话外音的。
对，其他节目虽然没有话外音，但是观察团其实就是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你在看双层公寓的时候看观察团也会觉得很高兴，因为他们也有一些很贱的角色在说那些嘉宾，
就是有一种等着看笑话的一些话。其实观察团的出现它某种意义上是在满足我们，就是现在已经不是在客厅里看节目了，我们可能通常还是一个人去观看节目的。
对，这个观察团其实有一种陪伴的感觉，尤其是像双层公寓、心动的信号这些，其实都觉得你在和他看同样的影视片段，就是那些嘉宾的生活、他们的互动，我们看的都是同样的东西，但是观察团会提供很多不同的视角让你看同一个故事。
因为看的时候确实有非常多的八卦的东西啊，你想要讨论的东西，这个时候观察团他们肯定会有不同的声音，
至少会有两个阵营，
对，
也会站不同的 CP， 和观众是一样的感觉。这可能也是看素人谈恋爱的一个乐趣之一吧，就是看你和观察团想的是不是一样，或者观察团有没有看到一些你没看到的东西。
观察团在这类节目里其实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除了给我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他们需要提供给我们很多观看的视角，让我们有不同的视角去看关系的发展，以及一些理论支撑吧，比如说你前面提到的鲶鱼效应，
还有在 Hot Signal 里面他其实经常有提到一些男生和女生之间相处中的可以运用的东西，所谓节目里信号的部分。这些理论呢会让观众听起来感觉好像真的从这个节目里学到了什么是 Hot Signal， 什么才是心动的信号。
比如有一个是胳膊肘理论，
在引入到国内的时候，国内版的心动的信号第一季可以说是完全复刻了韩版的模式，除了在选角上有一些很接近的部分之外，他们组的西红柿 CP 啊，然后有一些观察团的讨论角度跟韩版都很类似，比如说那个心理专家说到吊桥效应，就是他会说一些专业的名词，让你觉得在这个节目的观看中不仅看到了你想看到的偶像剧、想聊的八卦，同时也可以学到一些感情的技巧。
感觉中国版的一个特色就是他们会在节目里比较延伸的去聊这些情感的话题，
他会让每一个来的参与嘉宾都对某一个共同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个东西在韩版的时候可能就会自然一点，大家各抒己见，稍微聊一下看到的东西就结束了，但是在国内版本我觉得可能是想要制造一些社交网络话题吧。
嗯，同时因为国内请到明星也是不容易的，给他们一些戏份。
对，其实这也是观察团的一个意义，他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因为很多人真的不愿意看纯素人的节目，那这个时候明星在这个里面你又没有花费他太多的精力，又没有去棚外，成本又很低，请到明星又能展示明星对于感情的态度，有一些一举两得的感觉。
嗯，而且其实这样的节目我会觉得它非常适合上电视的，因为电视其实是很要求在一个节目里增加素人的比重，那、
尤其是现在国内的广电的要求，就是要求黄金时段一定要有素人比例出现在节目当中。我们总结一下刚才说到的这些节目的看点吧，首先就是它提供了一个跟看偶像剧类似的体验，它有好看的女生男生，让他们在一个好看的空间里谈恋爱，更多给大家带来一种代入感以及交流八卦的欲望，比较像以前我们在学生的时候会讨论班里的谁和谁在一起啊这样的感觉。另外一个就是这类综艺节目会引入很多的好玩的游戏的玩法，可以让我们在短时间内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发展，不仅是男生和女生之间，女生女生和男生男生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能看到很多值得讨论的东西，因为这些关系其实是很难用影视化的语言去表达的，但这些综艺节目其实在这个领域做了一些尝试。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引入了游戏和推理这些机制，使得节目本身也多了一些看点， 明星观察团也使得这个节目比纯素人的恋爱综艺来得更有看头。基于以上讨论到的点，我觉得恋爱真人秀之后的走向可能有两个不同的方向吧。一个是像双层公寓那样没有给嘉宾过多的干涉，主要的综艺场景都发生在观察团里，合住的部分就是以纪录片偏 vlog 的那种形式展现给大家，给嘉宾更多的自由度，并不一定要求他们在里面谈恋爱、约会等等。另一个方向就是玩法会更加的新鲜猎奇，引入更多的社会话题，像金钱啊、欲望啊等等，现在这些不同的节目都有在尝试的方向。尽管现在素人恋爱真人秀有这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我仍然觉得这一块还缺了很多的东西，因为我们刚才聊到的它对于选角还有它的故事性的刻板印象，比如它有很多白马王子、灰姑娘等等这样的设定，使得这些恋爱真人秀仍然是在以前古老的偶像剧的框架里面在运作，所以它没有体现真人秀应该体现的部分。我觉得爱情不仅应该是偶像剧里的样子，它还有很多面不同的东西，有更多更细腻的东西。我觉得既然好的电影、好的电视剧能够体现爱情、恋爱当中这些细腻的点，那么好的综艺也应该在之后可以有这方面的尝试。
其实像《心动的信号》这类节目开了一个很好的头，观众观看的主角不再是明星了，更多展现的是素人的恋爱观，他们在爱情中的样子。我觉得在以后的话，素人和明星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
对，就像安迪沃霍说，每个人都可能成名15分钟啊。现在这个时代，你在任何领域做了一些事情都有可能被大家知道，已经没有办法很严格的区分素人和明星了。我们现在说的狭义上的明星指的是那些有作品的演员、歌手或者演艺圈其他的领域，但素人、网红如何到明星，这个中间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了。比如说李佳琦，你可以定义他是网红，他现在已经是个明
星
了，他如果做综艺节目，那应该是一个明星综艺呢还是网红综艺呢？如果你从他从素人变成网红又变成明星这样的角度来看，很多素人在做节目的过程中也会变成明星，综艺真人秀里面的部分会离我们越来越近。我觉得这对综艺节目的制作团队来说要求也比较高，因为素人来说他还是表演的能力和表现力都比明星要差一些，但怎么样能够把这些素人的表现力，一个是选到有表现力的素人，一个是怎么让这些素人能够在节目中表现出自己，这都是节目制作能力的体现。现在市面上用的素人最多的应该就是恋爱类的综艺了，其他的像旅行类的明星和素人旅行的那个综艺叫什么？
各位游客请注意。
对对对，它里面也有很多素人，这也是一个素人综艺的尝试。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更多这样的节目，以后这样的节目一定不只局限在恋爱真人秀里面，它会拓展到更多的综艺领域。
还挺期待之后全素节目的出现。
这期的讨论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关于素人恋爱真人秀的话题想和我们讨论，可以给我们留言，欢迎你在各大音频网站和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我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只谈综艺每期节目最后会有后采的部分，在后采当中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录制节目的感受和想要补充的内容。
上一期节目发布之后，我们在小宇宙又收到了很多评论，看到大家都有分享自己学生时代收听过的电台，感觉有分享到大家一部分的记忆，很开心。这是我们第一期录某一个类型的综艺，录完之后有什么感觉吗？
这期讨论的都是素人恋爱观察类的真人秀，就想再强调一下观察团的角色，他们其实是这类节目的灵魂之一吧，少了他们一定会难看很多。
我们聊了一段素人本身的选角在这类节目当中的重要性，但好像没有说到观察团的选角。
观察团的成员设置其实也是这个节目特别需要花功夫的，因为导演组看似在节目里播出了很多片段让观众去观察，但其实他们早就帮大家都捋好了，观察团的任务就是让观众们可以不用过多的思考就轻松获得观点和结论。
对于观众来说，从影视化的片段当中找出一些细节，尤其是如果你只看一遍可能并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观察团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给你找出一些蛛丝马迹，很像老师在给学生画重点的那种感觉，把某一些部分高亮出来，让你可以看到不同的表现和不同的观点。
然后就可以拿这些观点跟别人讨论。那你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我们在节目中列举了很多综艺节目的玩法，但我们并没有去一一的看这些玩法和机制是否有效。对于观众来说，可能不同的人看不同节目类型的体验是不一样的。我们分享的玩法，我们觉得好玩或者是可以让节目变得更好看的这些东西，也只是我们两个个人的体验。对于不同的观众，可能看到同一个机制的时候，他的反馈也是不一样的。最后我说到的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是开放式的节目设置，让人物关系的发展更加自然，另一个是引入更多猎奇和新鲜的机制。这两个方向我相信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观点，我们也很想知道大家对于素人恋爱真人秀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期待，平常你们喜欢看的素人恋爱真人秀是哪一种类型的，你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也很好奇大家到底对这些不同的玩法感不感冒。
如果你是在小宇宙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意见都可以通过留言告诉我们。那如果你是在其他的音频平台或者苹果播客客户端看到了我们的节目有好评的话，你可以直接在苹果里评分给我们留言。如果对某一期节目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通过微博联系我们，我们最近开通了只谈综艺的微博，现在粉丝已经破30了哦。
我们会认真听取大家意见的，也很想知道你们想听哪一些讨论。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